东方有圣人，西方也有圣人。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。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？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《东西经典对着看》。
各位听众好，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二十课，就是中庸第十一章到第十五章，孔子讲正道跟正位。第十一章，子曰：素隐行怪，后世有书焉，吾弗为之也。这就是孔子说，不爱寻找隐秘的事，或者做一些怪事来博得后人的称道，他不这样做。也不像说君子争道而行半途而废。孔子说，吾弗能已矣，我也不能这样。那他怎么样呢？他说，君子一护中庸，顿时不见之而不悔，为圣哉能之。所以他愿意效法这些圣哉，就是说隐熏到山林，不为人所知道，他也不会后悔的。这是第十一章。第十二章，孔子的话是：君子之道，废而隐，就是广大精微，连夫妇之余或都可以知道了，但是及其智也，到了高的程度的时候，虽圣人有所不知也。或者连夫妇的不孝也可以能够做到，但是及其智也，虽圣人也有所不能也。后来就讲这个道：天地之大也，人有所憾，故君子于大天下莫能载焉，于小天下莫能破焉，就是不能分开了。可见呢，君子所追求的呢，是博大精深的那个道，又精细又微小。说它大，大的宇宙都容不下；说它小，小的没有办法再分开。你要对照圣经来说的话，在卢旺福音第一章所讲的那个 Logos 就是这样。我们吴新雄翻译的卢旺福音第一章三四节还加上第四节，就是按照中国古文他这样的翻译的：微道无物，无因道生，天地万有自道已成，四道之内蕴有生命，生命即光生灵所禀，道迷六合，地造乾坤。所以中文的道很像若望福音所说的这个道。这个第十二章，孔子用诗经大雅汉洛的两句话来收尾。他说：渊非立天，于要于渊，言其上下察也。就是好像老鹰在天上飞，鱼在水里游，啊，上下都顾到了。那么君子的之道，造当乎夫妇及其智也，察乎天地。这两句话可以用在中庸这个书上，也可以用在圣经上。第十三章就说出孔子如何去行道。他说：道不远人，人之为道而远人，不可以为道。所以按照大陆的一个学者的现代版的翻译，就是说道不排斥人，人行道而排斥人的话，就不可以行道了。所以啊，道是无所不包，无所不容，人行道对别人也应该尽量包容，就像天父地载一样的。诗经就有这些话。 在那个病风发哭篇里说，发哭发哭，气则不远，就是我物质那个腐病来砍削一个腐病，好像就有贵则可寻了。不过你要斜眼看看，仔细的观察并不是那么容易。所以呢，君子啊，以人治人，改而治，不是以自己的标准，而是看到别人的需要，等他改了以后就停下来。最后孔子啊自谦地说，他没有能够做到君子的这个四道。四道就是父子的关系、君臣的关系、兄弟的关系跟朋友的关系。那么最后孔子说，勇德之行，勇言之谨，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。就是普通的一些事情、一些言语都有一些不够的地方，所以常常要去勉励。有欲不敢进，后来有一些能够继续做的啊，不让他就是停在那里，就是这样子。言故行，行故言，君子胡不躁躁耳。就是是在他忠实啊诚厚的样子去说话去做事。那么圣经在申命记啊第30章11节到14节啊米塞劝告人民的话，以及罗马书啊保罗宗徒劝告罗马人说的话，也就是这样说，道不远人，离人是很近的，就在你口里，就在你心里。所以这个跟宗人说的非常的配合。好了，在第14章里头，孔子说啊，素位而行，安分守己，就是他不顾外面怎么样，而自己问心无愧，就是过平常的日子。无论是富贵贫贱、一滴患难，都能够素之而行，就是以平常的心去看去做。所以这样子的君子就无知而不自得淫，无论到哪地方都觉得自得其乐。至于对别人呢，在上位不临下，在下位不圆上，正己而不求于人，那个时候在无怨，不会有所怨恨了。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，这个就是孔子的一幅啊自我的画像了。他还说，故君子聚义以事命，就是平安的满于现状，等待天命。小人呢却心险以侥幸，他不会等，他冒险希望得到好的效果，不过这都是小侥幸。第14章结束的时候也是用一个比喻，他说，子曰，谢有四户君子，失去正国，反求诸其身，其身谢见谁不重，不怪别人，而怪自己没有谢好。最后第15章，行远自耳，登高自卑，就是要走远路，从近的局部开始，要登高山，也要从低的地方往上爬。所以最后就是孔子好，妻子好合，五谷群色，兄弟既息，何乐且淡，义而家食，乐而其奴，就是家庭这样都能够啊和乐相处。好，再见。